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请到了我的朋友小敏来跟我们分享他非常擅长的一个题目哈，就是如何享受在人际关系里面，如何享受人际关系。那小敏你好，你要不要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敏。
是，好，那小敏啊，你其实小敏也是一个很棒的讲员哈，他很擅长讲人际关系这个部分。那当你在跟你的听众谈人际关系的时候，你都会要强调哪些重点，或者你会怎么样开始这个主题，
引导他们去想哈？我想我会先问他们一个问题，就是你最喜欢跟谁在一起？他的什么样的特质吸引你，很想看到他？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刺激思考的一个问题哈。人际关系对我们都非常重要，那我们喜欢跟什么样的人接近呢？什么样的人会吸引我们，让我们想跟他们在一起？其实当小敏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就是我亲爱的老公哈，我的先生李长安哈，我的 Honey。 我就想为什么我那么喜欢跟我先生在一起，其实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我跟他在一起我觉得好自在。因为我觉得他接纳我，然后我对他非常有安全感，我知道他绝对不会伤害我，我知道他喜欢我，我知道他很疼爱我。哎呦好自私哦，对对，可是真的就是我跟长安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觉得可以完全的放松，因为我知道他了解我，他接纳我，他不会伤害我，我就是觉得好自在。那所以你听了听众朋友这样的一个回应的时候，你会怎么样来帮助他们在人际关系上面？
所以我就会来跟他们分享，其实有一个很棒的人际关系是可以有几个 特色，就是这些人其实有很多很棒的特色，是我们就是他的个人特质，或者是他从真理里面学到一些很棒的原则，他应用在人际关系里面，所以他跟任何人都相处得很好。
所以你的意思是这种人际关系好的人，其实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点。这些共同点不是只有让我喜欢跟他在一起，可能很多人跟他在一起都有这样的感觉。
对，
好，那这些共同点是什么？
第一个我要说的是选择不受伤。对，
所以一个人际关系好的人，他会选择不受伤，所以意思就是他不容易受伤。
对，
所以我喜欢跟这个人在一起，因为这个人他不是很敏感，他不是那个哇我很怕我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他就很受伤啊，然后我就会好有压力这样，我就要对他小心翼翼。所以他是可以，他是一个选择不受伤的人，
不容易被激怒的。
好，
举个例子吗？OK， 好，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先生参加一个主日，结束以后就有一个已经在教会十几年的姐妹过来问我们夫妇说某某某，你们可以在教会多委身一点吗？其实我们在教会大概已经一年，那我们唯一的服事是当招待。好，然后他跟我们说你们可以在教会多委身一点吗？那听完以后我就跟他说谢谢你我相信你非常关心我们，那等我们预备好我们会的，谢谢你哈。我里面的感受是我知道我在对神负责，我不是在对这位姐妹负责，对，她可以说出她的感受她的想法，但是当我知道神怎么看我，好，神看重的是我的心，不是看重我服侍的多少，所以我知道神他知道我现在因为我需要就是配合我先生，对，他现在比较需要的是就是晚上或者是假日当他在家里的时候我全心全意的陪伴他，对，那如果有一天他真的很愿意更多服侍的时候，我相信夫妻一起服侍那是更棒的。所以当我先生还没有预备好要接这么多服侍或参加教会的活动的时候，我就顺服他呀，我就满足他呀，那这时候我就把自己的欲望，其实我也很想服侍，说实在的就是 像学员传道会的妇女事工，我在里面有服侍，因为它都是白天，都是我先生不在家的时候，所以我有很多的服侍在这当中，所以我是喜欢服侍的，我也很喜欢在教会服侍，但是因着知道先生的需要是优先，所以我愿意先放下来，以至于我听到这位姐妹这样说的时候，我里面就不会受伤，因为我知道我们只要对神负责，不用对人负责，
所以你说选择不受伤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我知道我是对神负责，所以如果我知道上帝悦纳我，我按我所能的做，那人怎么看我，人不可能看到全面嘛，所以他如果不完全了解我的情况，他按照他所观察的说了，因为他观察的就是我没有很委身，那因为他看到的不是全面的，那或者真的有的人也没有办法很委身，那当别人说，我觉得你没有很委身，那我觉得我们也要接纳，我们也不要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我很受伤，你知道如果我们很容易受伤，别人就不敢靠近我们，所以小敏，你觉得因为你知道你是向神负责，所以你就不容易敏感受伤，那这个对于人际关系是很重要的。
对，
通常有的时候我们一直要解释自己的时候，是因为我们里面没有安全感，我们怕别人不知道
我们很委身，
对我们怕别人不知道我们其实做了很多，那所以最后这是什么，为人做的嘛，可是如果我知道我是为上帝做的，那上帝都看到，耶稣特别说，你们做什么事情不要站在大街口啊让人看到啊，祷告啊不要站在大街上祷告，你们施舍左手不要让右手知道啊，然后他说你们的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们，所以其实我们是真的是向神负责，我们不是做给人看的，这是一个第一个关键，这个能够帮助我们在人际关系里面是轻松的。
Amen。
好，还有没有
第二个就是选择不受伤，第二个心态我们可以学习幽默以对，我觉得这是人际关系里面很难但是很有帮助而且很重要的，对，因为真的我们有时候会因为一点点小事我们就发怒，
好，你说选择不受伤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我们要学习幽默一点，意思就是原来是可以受伤的，但是我用幽默我就就这样子优雅的飞过去了。
对，好，我也举一个例子来说，就是有一个小组的姐妹，她分享在她信主以前她非常的没有幽默感，好，那她觉得别人的肯定才能够证明自己的价值，那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她进入婚姻以后她就常常因为先生的一句话她就生气，不然就觉得怎么会这样，不然就觉得那跟他冷战好了，好，然后有一次为了一个特别的宴会，然后这个先生就需要这个太太去盛装打扮一下，那这个太太就她比较不会自己梳理打扮头发，她就打个电话跟先生说我现在要去弄头发哦，怎样，好，就是要跟先生讲一下说我有要去好好的要盛装打扮一下，没想到先生居然回答她说，哎，人老啦不管有没有弄都一样啦，
哎呦好毒哦！
第一个人老了，不管怎么样弄都一样，哇！这听来对一个爱漂亮的女生来说，是多么受伤的一件事情。但是以前她还没有在主里，不懂得自己在耶稣里面的价值，所以她很容易听到这样就生气。后来她来小组，她知道她在耶稣眼中何等的宝贵有价值，所以她知道。我不需要因为别人的一句话心中就愤怒，意思就是不管他怎么讲，我在耶稣眼中永远是100分有价值的，以至于他后来就学习对先生的这种所谓的幽默，他喜欢幽默哈，他就能够正面的回应他，所以他告诉我说，如果同样的事情再发生的话，他会说，对啦，我是老了，不过人老了也要打扮啊，对
对对对，所以就选择不受伤，就轻松过去了。那 这样子会让人际关系里面那种紧张的气氛就化解、嗯、就解除、嗯、哈。刚才小敏提到说要享受人际关系，第一个我们要学习不受伤啊。那不受伤的方法，第一个就是我只对神负责、嗯、所以我不需要那么在意人的想法哈。那第二个是要幽默以对啊、嗯、因为有的人真的讲了就是很伤人的话，那我要怎么样的能不受伤呢？我要学习幽默哈，来化解这样的一个紧张或者原来可以带来 很伤害的这样的一个情境哈。那我就认识有一位姐妹啊，她好棒啊，她的先生就是常常责备她，她的先生对事情的要求都很高哈。那有一次呢，她先生就叫她要帮她雇一个行李啊，那结果她就站在那边雇，然后她先生就到别的地方去啊。后来她就看她先生站在不远的地方，那她就走过去要问他先生说发生了什么事、啊、当然那个行李就、哎、就没有再顾、啊、可是这个姐妹说、嗯、那现场也没有别人啊，她、哦、只是走过去看看她先生 在做什么，她先生就非常生气、啊、那其实那天因为发生了其他的一些事情，她先生心情是不好的，所以呢她先生就有点借题发挥说，我不是叫你顾行李吗？你怎么离开那个行李？你看你这个人就是不认真，你这个人就是 不守信用，你答应的事情你就做不到，你这样是不是不负责任？你说你是不是不负责任？哇，他心里想、嗯、这么小的一件事情有这么严重吗？而且四下无人呢、哦、那当然那是一个公众的场合，可是也没有离开那个行李很远，那眼睛就看得到，而且这里根本没有人，但是他先生就是抓着他穷追猛打啊，紧咬不放。他说、哦、如果是以前的话我一定就是跟他大吵一架，可是呢他说哇，这个时候小组姐妹的脸就一个一个出现了，他就在想哇，如果是姐妹们都会怎么做。他就说哇，感谢主，他立刻就说要幽默，所以他这时候就跟他先生说，对对对对，我就是因为常常哎，就是这么健忘，这么不认真，所以我才有幸嫁给你这么认真这么负责的好男人啊。哎呦，真是谢谢你对我的包容啊，你对我大恩大德，小女子一生啊这个报答不尽。你知道他就这样一直就顺着先生的话讲啊、嗯、就是幽默一点的讲，然后他先生这时候就笑了哈，然后就说，对嘛，你以后就要这样，我生气的时候你就要这样，我就会气消了、嗯、哇，就这个姐妹很兴奋的跟我们说，她说哎，真的有效哎，她说以前哦我就跟她那个讲道理哦，然后我们就争得面红耳赤，只把那个情况搞得更撕裂更对立。她说我真的就学习幽默轻松以对，就是我选择不受伤，然后我就给她幽默回去，然后她说哇，我们的关系就越来越好、嗯、你知道这个姐妹她说她抓到这个秘诀以后哈，他们的关系就突飞猛进。她说我过去找不到那个可以把我现在搞定的那个方法，她说哇、嗯、现在发现就这么简单，
对，
就幽默一下给她台阶下，先生很快就下来了，然后先生也越来越不那么容易发怒哦，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嗯
啊、所以选择不受伤，对神负责，幽默以对，还有没有？
还有第三个是谦卑受教。嗯，那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一个例子是，有一次我的小组长在一次聚会前的前三天，其实那天是星期五哈、
嗯、
他打电话来告诉我说，星期一我们有一个大型的聚会，大概八十几个人的聚会，可不可以请你在之前带十分钟的敬拜、
嗯、
好，那当然接受挑战是我很喜欢的，所以特别是敬拜哈、嗯、我就一口就答应了、
嗯、那小敏唱歌超级好听的
哦，哪里哪里然后我答应了以后呢，结果我就开始找歌、嗯、然后找可以私情的姐妹，后来我真的就找了一首我觉得应该是大家耳熟能详一定很容易唱的一首歌、嗯、那因为他没有现成的 PPT， 所以我就自己制作了 PPT， 然后我去找了歌词哈歌谱给那个预备要弹琴的姐妹，然后也因着六日就来到嘛，因为六日都是孩子先生在家的时间、嗯、所以 这首歌的预备我需要好好的掌握时间，其实我到礼拜天的晚上还非常认真在预备明天要带十分钟的敬拜，结果隔天一到那个会场，我的小组长看到我预备的这首歌，他立刻说，小敏，我真的没听过耶，我没有听过这首歌耶，我说真的吗？我说这首歌是我在教会常常听到的耶，然后刚好那天现场先来了五个姐妹，他就问了这五个姐妹说，你们有听过这首歌吗？他们异口同声的都说没有。然后
好惨。
对，然后我的组长就说，大家都没有听过，那我们换一首。哦，你知道当他说那我们再换一首的时候，其实我里面很多的很多的声音，第一个我觉得只有五个人说没听过，可是我们今天现场会来八十多个人，搞不好其他的八十个人都说有听过哎。而且你知道吗，这首歌的预备我花了多久的时间，已经预备好事情也都弄好了，
你的小组长真是太过分了。
然后呢，现在临时要再去找另外一首歌，要找哪一首，而且还要这个私情的姐妹会谈的，真是不容易。对，但是我的组长说了，我就说好。那这个时候组长就立刻把他带的电脑里面有一些选单，一些诗歌的选单，他让我挑一首就是大家真的比较能够唱的歌。后来我就赶快挑了一首，可是挑了以后发现这个弹琴的姐妹不会弹，那很感恩的是还好现场还有另外一位会私情的姐妹，所以于是我们那天就做了这样的敬拜。那好感恩哦，那一天结束以后好多姐妹都来告诉我说，他们一进会场就很感动今天带的诗歌，就是他们非常非常的就是被这个诗歌的整个歌词感动。对，那我就从这件事情里面我就学到，其实我从不想换歌到愿意顺服，到会后很多姐妹对我很棒的这些感恩的回应，我学到一些事，就是其实要在短短的十分钟以内用一首诗歌来敬拜，并且要能够触动人心，其实这首歌一定要是大家真的都能够唱，而不是还要在现场练习的，这样才能够在短时间内让姐妹们很快的能够进入神同在的里面。那如果有一些人真的没有听过，我们真的就要选择换歌。还有另外一个学习就是就是合乎真理，就是没有违反真理的情况当中，成为一个有弹性的人是多么的重要。所以真的我要说我好谢谢我的组长，他的建议真的带来很美好的果效。所以我说第三个选择不受伤，我们可以有的心态就是谦卑受教。其实往往别人给我们的建议都是非常非常棒的，值得我们仔细的聆听跟采纳。对，我从这件事情当中学到一个好的人际关系里面其实谦卑受教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你的小组长好有福哦，有你这么成熟哈，这么有弹性不坚持己见的这样的组员。我相信这样的一种同工或者一种合作或者一种共事是非常是非常和谐的，是非常彼此建造的，就是你愿意接受他的建议，那虽然他这样做真的是让你措手不及哈，要受伤是绝对可以的，可是你能够选择不受伤，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他一开始就也是其实才三天前通知你，因为他就是知道你是可以，你是有弹性的，你是界限清楚的，你接受了一个责任，你会认真负责，你向神负责，但是要你临时改变，你也会是一个愿意成熟的人来配合大家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好重要啊。你知道我们今天如果说在外面工作，就是任何人际关系，如果我们太坚持己见，我们决定了就不能改那这样的话，慢慢人家就远离我们，没有人喜欢跟我们在一起。因为我们太没有弹性了，太坚持己见，就很难相处哦，真的。所以我觉得你比你的组长还成熟。
没有，我还挣扎了一下，但是最后做对了决定，感谢主。
哎呦，其实我们就不要再装了，那个组长就是我啦。 哎，小敏是我的组员。说真的，我好感谢小敏这么样的有弹性啊，这么样的愿意顾到大家的需要，然后临时改变他当时的决定。不过说真的，我当场这样做的时候，我是非常主观的，我都没有想到你可能会有的感受。你看，这个是我的盲点哈、嗯。但是我觉得小敏好棒，所以他比我成熟。
感谢主。
OK， 那小敏，你要不要继续哈，跟我们分享？除了我们可以选择不受伤之外，还有什么重要的原则？嗯，
好，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焦点在别人。这个真的非常的棒。
享受人际关系里面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焦点是要放在别人的需要上，而不是一直放在我们自己的需要上。好，
是其实我跟我先生哈，在用钱这件事情上有非常不一样的看法。我比较是钱要用在刀口上，不该花的就不要花。可是我先生说钱呢放松一点用没有关系。所以有一次他就是下班回来，他跟我讲说我们要就是我们要搬到台中哈。然后我想在要搬家之前给那个就是每天来帮我打扫的一个行动不方便的那个先生，他想包2000块红包给他。可以吗？好不好？你觉得好不好？那我就顺口回了他说你做决定就好。其实我回答他，我心里可不是这样想。我想的是，你不是每年过年都有包红包给他吗？而且你的同事都没有包，只有你有包。
哇，你先生好慷慨哦。
对，然后现在我们要离开台北去台中，那我觉得他每一天来帮你打扫，这是他的工作，他有薪水的耶，你为什么还要特别再包2000块红包给他？我心里想的是这个，可是我嘴巴跟我心里想的是不一样的东西。那还有一次，就是因为我们要搬到台中，所以我们之前就有请搬家公司来帮我们估价，看要多少钱。那搬家那其实估完价都已经知道多少钱，签了合约哦。然后他也保证当天搬家一定不会再加收费用。那当天来了5个壮丁，3小时以内就帮我们全家通通就是拆卸装车完毕。那从台北出发要往台中是早上的9点，所以他们6点就来，3个小时全部完毕，9点出发。那到台中的时间大概是11点半，就是12点以前。
哦，这么快。
对对对。然后刚好遇到吃饭时间，所以我先生就给了他们吃饭钱哈。那其实这件事情我想大概就是给个吃饭钱，没有多少，一个人100块好不好哈。结果晚上他跟我分享他中午给了多少钱，他说他给了3000块。哦，我想说哈，3000块除以5，一个人600。
可以吃那个西提羹。
对，圣诞大餐哦。我想这是圣诞大餐的钱，不是中午的吃饭钱呢。我就说老公，你需要这样吗？然后他就回答我说，他说你看他们赚钱这么辛苦，他们都凭劳力赚钱，然后他们也这么样甘心乐意的，我们请他们怎么帮我们弄他们就怎么，所以他们配合度很高。那他就说其实我们有就多给别人一点这样。可是当我听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老公你真的太慷慨了，真的不用这样。而且他们我们也是事先讲好多少钱，然后当天不再加价的。可是当我事后我自己读圣经的时候，我觉得神在对我说，怜悯贫穷就是借给耶和华的，施比受更为有福。我就觉得自己好羞愧哦。那个羞愧是当我先生他愿意给的时候，我应该要很高兴并且赞美他才对，因为他在做对的事。我怎么是这么样的不喜悦？因为我的先生是想到别人的需要，他的焦点都是别人，对别人有爱有怜悯，愿意多为别人付出。所以是我要改变，是我真的是比较不慷慨，所以我先生很棒，他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焦点在别人。所以你知道吗，我先生是在群体里面很受欢迎的那个人。
我相信是。其实我听你这样讲，我真的好钦佩他耶。我在想如果要我给一个午饭钱，我大概可能我会给200吧，一人200啦。不过一人600，哇，这个实在是这个不是吃饭钱，我不知道这叫什么钱了。 所以哇，真的不简单。
嗯
嗯，所以你说要有好的人际关系，你的重点是说焦点在别人的需要上。
嗯，
但我想在这里一个很重要也是慷慨一点。
慷慨，对、
对对对，
真的、这是我要学习的。
嗯，
好，那焦点在别人。第二个我们可以做的事是帮助别人成功。
嗯，
但是其实社会上给我们的价值观的教导都是不断让自己成功，让别人看见。但是一个真正有人际关系很好的人是帮助别人成功。
嗯，
那其实我从不认识神到现在，可以在佳音电台跟大家分享神的荣美，这当中真的有一个很关键的人物，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我的小组长。
嗯，
其实在大概13年多以前，我刚进入小组的时候，就只是单纯要认识神，然后愿意生命被改变，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可以当讲员，甚至来这里被访问。对，那当时我因为离开工作职场好多年，然后有一天我的组长居然挑战我去讲一场福音餐会，然后当讲员。
嗯，
那其实我对舞台已经有一点点恐惧哈，因为好多年没有站上舞台，但是我真的也很愿意接受挑战，被主使用，所以我就这样答应他了。那于是我就开始写真的很生涩的第一篇逐字稿。那我的组长看完我的逐字稿以后，他亲自来我家，来帮我怎么把稿子用我的生命故事串联的精彩，如同在看一场连续剧一样。那当我修改完以后，他又再来我家听我模拟演讲一次，帮助我怎么样可以口齿清晰，说得清楚。那这个过程我觉得应该有用掉他10多个小时的时间。冯姐有说我的小组长就是他其实他真的是一个很有名的讲员，什么题目他都可以讲，他一定可以讲得比我更好，而且他非常有舞台魅力。但是他愿意花时间造就我，使我经验我的生命可以影响更多生命的喜悦。他渴望我成功，他完全没有自私的隐藏神给他的才华恩赐，帮助我不仅成为福音餐会的讲员，而且还让我成为在妇女事工门徒训练里面的讲师。那我现在也成为一个小组长，我也开始传承这份爱在我的组员身上。
嗯，所以小敏提到说一个成功的人际关系，或者是如何享受人际关系，里面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帮助别人成功。
嗯，
所以如果只是我们自己成功哈，当然也是很开心啦，可是远不及看到我可以帮助另外一个人成功哈。你知道约翰，这个老约翰啊，在他晚年的时候，在那个约翰，应该是约翰一书里面，他说我看到我的儿女遵行神的旨意啊，他说我的喜乐没有比这个更大的。
嗯，
就是我们自己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觉得那已经是很喜乐了。
嗯，
可是当我们帮助别人也走在对的路上的时候，那个使徒约翰他说我的喜乐没有比这个更大。他说当我看到我的儿女走在真理中的时候，他说我的喜乐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所以是那个帮助别人成功，其实是让我们经验到更大的喜乐。我记得有一本书里面曾经说哈，他说一个成功的人，就是一个做人成功的人，他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他最在意的不是要让别人更喜欢他。
嗯，
一个成功的人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他最在意的是我要怎么样帮助那个人更喜欢他自己。
嗯，
你了解这个意思吗？
嗯嗯嗯，
通常我们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如果我们是很以自我为中心的，我们就会一直想表现表现，然后给别人留下对我的好印象。就是我希望别人更喜欢我。可是如果是这样，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做人成功的人。一个做人成功的人，他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他的焦点是在别人身上，就是我要怎么样帮助那个人更喜欢他自己。
嗯，
意思就是我要怎么样帮助他成功。
嗯，
因为当他成功的时候，他会更自我肯定。
嗯，
他会更感受到自己的价值， 所以当我看到他成功的时候，我能帮助他成功，其实在我的里面是一种更深的满足和成就感，也可以这么说。那其实这就是一个双赢的情况。那其实别人也喜欢靠近我们，因为每次他一靠近我们，他就会对他自己有更美好的一个感觉。意思就是我们去肯定他，我们去帮助他实现他的价值，那其实这个对我们的人际关系也是一个很大的加分。所以没有人受亏损的，这个以别人的需要为优先，焦点放在别人身上，是好重要的人际关系里面的一个关键。小敏，其实你也有非常宝贵的经验帮助别人成功的。
感谢神，就是因着我的组长这样的帮助我，所以当我有机会成为小组长的时候，我也学习这样的帮助别人成功，让他们也经验到自己的生命可以去改变更多人的生命的喜悦。那啊，我有一个姐妹，她来小组大概2年多，那她婚姻当中也遇到极大极大的难处。我常常就听她分享，她真的是一个大罪人，她看见她在这个婚姻当中，她其实做错了好多好多的事情，她为这些事情好大的悔改，也很感恩，就是上帝透过这样的事情使她能够改变，使她能够成长，所以她现在婚姻非常的幸福美满。但是她仍然说哦，就是真理还是真理，就是虽然他走错了路，但是他真的不会再鼓励别人去做这样的事情。虽然有一些价值观是这世界认同的，但是在真理里面其实是不合乎真理，就是神不喜悦的这样。那常常听他这样的分享，我都非常非常的感动，就是这位姐妹她的生命故事。所以有一天我也挑战她说，某某某，你愿不愿意在下个学期我们办的福音餐会里面你来讲一个主题。对，那这个主题就是跟她的生命故事有关的。那其实他也有跟我第一次接演讲一样，有点惶恐，有点紧张，因为第一次要上台。但是我鼓励他接受挑战，我说我会陪你写完稿子，写完逐字稿，然后我会帮助你怎么样讲这个演讲。于是他就答应了。真的，我也大概花了10多个小时，从帮他就是跟他一起沟通写这篇文章，然后怎么样帮他修饰他的稿子，然后最后听他的演讲。那整个过程真的花了不少的时间。那当福音餐会那一天，我真的看到他分享他的生命故事跟真理的时候，我的内心有说不出的感动，那就是看见基督的真理跟爱在台上透过这个姐妹的生命被传开来。然后那一天真的来了130多位的来宾，每一位的心都被神大大的感动，因为每一位的婚姻价值观都被神大大的调整。我相信每一位来听到我这位姐妹故事的人，里面都充满对神的渴望，对婚姻的盼望。然后我也相信这位分享的姐妹，她的心一定好得满足，因为她被耶稣改变的生命居然可以这样影响这么多人跟他们的家庭。所以真的在我里面，我觉得我带小组，我最大的渴望就是挑战我小组的姐妹，将他们的生命故事写下来。不管是透过我们妇女事工的馨香女人部落格，或是在台上的分享见证，让他们成为神手中的器皿，去改变别人的生命，然后我退居幕后。我觉得这是我最满足的，就是看到我的组员生命被改变，并且他们能够把他们的生命分享给别人。
是，其实这个也是主耶稣他的计划耶。他不是只是要我们来跟随他，相信他成为一个基督徒而已。其实耶稣也给我们一个使命，他要我们去影响更多的人，他要我们去帮助更多的人。所以那个这个我们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很喜乐，这个好处不应该只到我们这里为止。其实耶稣他的计划也是要使用我们，我们说这叫倍增啊，倍增这样的一种生命，倍增这样的一个果效，让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东西可以传递而且倍增出去。所以如果我们只是以自己拥有为满足，那实在是太可惜了。 而是当我们分享出去，然后看到别人也能够得到这样的益处的时候，哦，那个才是最大的快乐啊！好，所以讲到焦点在别人身上啊，讲到我们要对人慷慨，我们愿意帮助人成功，这个部分还有吗？
嗯，还有第三个就是可以以别人为优先，这也是人际关系里面很重要的。那我刚接第一场演讲的时候，其实讲完以后我都会很在乎我有没有讲漏一页，或者别人对我的演讲的观感如何，但是我现在我明白我不是焦点，耶稣才是。所以现在不管站在台上做什么，我已经不会期待别人来告诉我今天表现得如何，或者很懊恼说哇怎么办，我又出了差错，这一页没讲到，这句话没讲哦，没有讲好等等等。我现在知道我关心的就是别人听到有没有得益处，他们有没有因为我的分享更认识耶稣，更知道这位神的丰富美好。所以当我发现焦点不再是自己，我反倒比较不会紧张要上台，也更能够享受在台上演讲的喜悦。
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在人际关系上面受欢迎或者别人喜欢亲近的人，我们的焦点不能在我们身上。那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需要是很有安全感的人，我们需要很清楚知道我的价值，我在上帝的眼中我已经是那个无价之宝了，所以我就放轻松，因为我很确定我的价值是恒定的，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当我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我的焦点在对方身上，那我就是一个很轻松很自在的自己，那别人跟我在一起也觉得很轻松啊。今天有一位姐妹啊，她跟我说，她说哎呀她被卡住了哈，她跟她先生的关系里，她说啊周末啊她先生带她回南部去看看她的母亲，看这个女方自己的母亲哈，然后回程的时候妈妈就给她大包小包要她带回台北啊，有一些是给他们的，但有一些呢也希望她送到住在外县市的台北县的新北市了，我们现在叫新北市的妹妹，这个妹妹住在中和哈，那这个姐姐呢是住在天母，所以她就叫她先生下了高速公路以后顺便送到中和去。那她先生就很不高兴，她先生就说那个绕很远呢，我们已经长途跋涉回来，不能立刻回天母的家，还要绕到中和去我觉得真的是好累。那这个太太心里就很不高兴啊，她心里想说哦，平常啊你送东西给你弟弟妹妹啊，送这里送那里你都不会嫌烦啊，送东西给我妹妹你就觉得很累。她说怎么办，我就觉得我先生好自私哦，我先生都只想他的事，他都不会顾念到我的家人的需要。我就说姐妹，如果我是你的话啊，我会说老公你真的很辛苦，一路开车，而且我们已经开了几个钟头了，现在绕到中和真的不方便，没关系，带回天母，我在我们家旁边的 7-11 我给你宅急配送去给我妹妹哈，真的不用你这么麻烦。我说还有姐妹，你有没有想到你先生他不是不愿意去中和，他已经为你绕到台南去了耶，去了台南一趟回来，中和这么一点点的路他真的已经很累了。我说那个跟他送东西去给他的弟弟妹妹不一样，因为他没有先跑台南再回台北送东西给弟弟妹妹，我们能不能看到对方做对的做得好的，这里就是说以别人的需要为优先，替他想，站在他的立场去想。当这个姐妹听我这么 一解释，她说对啊，我怎么都没有想到她为我跑台南呢，我还在为她不肯跟我跑中和生气，所以立刻你知道那个结就开了。所以当我们把焦点放在别人身上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不是那么不可理喻，突然发现要跟他相处是很轻松很容易的事。那我想享受人际关系里面还有很重要的元素是什么？
就是要有清楚的界限，对，那我也跟大家分享三个我觉得很棒的原则，对，第一个是我们要先学会告诉别人 你的界限在哪里、嗯、就是我自己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对、
嗯、
那我在学员妇女小组其实我都会跟姐妹说晚上不要打电话给我、
嗯、
四点半以前可以打电话找我，因为晚上孩子在家，而且我先生也在家，那我们家没有电视，所以我先生一回家其实吃饱饭他渴望的就是跟我聊天谈话，
你就是他的电视，
对
看你就够了，
对、啊、对对对对，那所以陪伴他变成是我晚上很重要的事情、
嗯嗯、
所以我晚上真的不希望被打扰、
嗯、
那所以我就会在、小组里很清楚的跟我的姐妹讲，如果要找我一定就是要四点半以前、
嗯、
那其实偶尔也会有比较就是可能新来的或者不知道的姐不太清楚的姐妹会打电话给我哈，那我就会恩典给她恩典，让她可以跟我说个五分钟那如果说这种事情常常发生，我就会凭爱心说实话告诉她我的时间可以的是什么时候、
嗯、
请她真的不要用晚上，除非真的有急事这样子、
嗯、那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可以等到第二天讲的、
嗯嗯、
啊一些事务性的事情、嗯、根本就是第二天其实30秒交代就可以、
嗯、
或者我们可以用 email 或者是简讯都可以、嗯、那这个是也是我们可以跟对方说明的、嗯、
对
啊，就是我这段时间我真的不是那么方便接电话、嗯、所以如果你们有什么样的事情啊，就是用简讯用 email 就可以了，
嗯
不然的话我们就是第二天联络、嗯、除非是非得那个时候你一定要、
嗯
跟我讨论得到一个结论的，那不得已
好、嗯、
可是我们也希望一分钟内可以解决，是不是
是是是，对，我就发现当我们跟他讲了这样的一个界限，对方不会觉得你怎么那么没爱心、
嗯、
反倒是让我们的关系更轻松，然后因为我告诉他们我的界限，他们也懂得尊重我的时间，所以我们彼此之间从来不会因为有不了解而生对方的气、
嗯、小米，你认为为什么很多人就不去做这一个动作、
嗯、
我们都不说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不能做什么、
嗯嗯、
然后呢又造成后来人际关系里面很多的纠结、
嗯、
为什么很多人说不出口、
嗯、
譬如说哎，晚上我真的不方便，可不可以请你不要在这时候打电话，为什么他们说不出来呢？
哎，因为他们会怕别人觉得我是一个没有爱心的人、
嗯、
我怎么那么没有爱心、
嗯、
所以基本上还是回到我们刚刚说的，你对你自己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位分有没有安全感、
嗯、哼，
你若有安全感，当你能够清楚跟表达你什么时候愿意帮助他可以帮助他、嗯、其实那个才能够达到最好的果效，
而且设立这些界限其实是释放我们的自由、
嗯、
而不是在限制我们的人际关系、
嗯、
那其实很可能我们要帮助的这个对象，就是打电话进来求助的这个对象、
嗯、
在他的生命里面，在他的人际关系里面，这是他最欠缺的、
嗯、
就是他不懂得什么叫界限，他不知道要怎么样表达让别人可以尊重他，或者他看不到别人的需要，他不懂得怎么尊重别人、
嗯、
所以今天他的人际关系是一团乱一团糟、
嗯、
啊。那告诉别人你可以做什么你不能做什么、
嗯嗯、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辖制、
嗯、
这乃是释放我们的自由的、
嗯、
好，那其实我觉得在家里面也是、
嗯、
对不对，这样的一个原则是非常需要的，
对，所以我要说的是哦，虽然我在这里分享，但是其实我有很多地方是还要再学习的，并不是我今天可以讲这个题目、
嗯、
表示我都做得很好、
嗯、
那我记得有一次哈，因为我的老大有一个他大三，然后他有一个机会可以到韩国去交换学生，好，那是在去年八月底的时候、嗯、因为他念的是韩文系，所以他可以出国进修一年，那你知道要一年不能够见到女儿真的是很不舍的事情，所以我就常常会在他面前说妈咪好舍不得你离开，我会好想念你，甚至讲着讲着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嗯、
那我好几次当我在分享的时候他都告诉我说妈咪你可不可以不要这样，这样我压力好大哦。可是当他在跟我分享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真的很无法理解一个母亲表达对孩子的不舍， 为什么你会觉得压力很大？我真的搞不清楚哈。
嗯，
那后来我还是就一直说，一直说。那所以他会就是一直跟我讲说，妈咪你不要这样，我真的压力很大。那有一天神就让我看见，
你的意思是说他都没有舍不得你哈？
对，完全没有，他好高兴。
是哎呦，这真的是一个做母亲到了这个阶段我们需要学的重要功课。嗯，
好，有一天呢，上帝就让我看到这整件事情的真相。那就是因为我的老大真的是一个非常懂事、非常贴心、非常体贴的一个孩子。他觉得让妈妈那么伤心是他的错，他觉得选择去韩国让妈妈怎么常常在他的面前掉眼泪都是他不好。可是他又很想去，怎么办呢？他没有办法解决我的情绪问题，所以他只好请我不要一直讲。那当我明白这么做其实是下意识我在暗示他应该为我的情绪负责的时候，我就再也不在他的面前说了。如果真的很难过想掉眼泪就跟我先生讲。我发现当我不要求我的女儿为我的情绪负责，我不闯入他的界限，我界限清楚的时候，诶，他反倒就没有看到我这么样的有情绪，他反倒就很喜欢，而且更常常跟我分享要去韩国的兴奋。对，我们就常常可以享受在那个谈话很快乐的当中。对，
不然他好有罪恶感哦。
对，
之前他很有罪恶感，他觉得他不应该那么高兴去的。他也应该舍不得你一下，可是他又真的没有舍不得，那怎么办嘛？然后他也觉得好像他不该去。但是这个真的是妈妈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自己要非常警觉的。有的时候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可是我们把它加诸在孩子身上。好，就像你说的，好像孩子要为我们的难过、为我们的伤心、为我们的心情负责任。那其实这个是他承担不了的一个压力。
对，
也是他不应该承受的一个压力。
对，
嗯，
所以当我们不要求别人为我们情绪负责的时候，我们的关系就轻松，就不会那么紧张。对方也不会觉得跟你在一起怎么那么有压力，那么痛苦。那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老二的例子。其实我相信一个基督徒的母亲都很希望将来孩子能够被神大大的使用，成为神国的仆人，成为真心跟随耶稣的人。所以这些话我就会常常讲在他的面前。那有一次呢，我看到他在打电脑打得非常开心啊，我在想终于又抓到一次机会可以再跟他讲这些东西哈。我就再一次不停的真的不知道讲了几次，我会告诉他说，哦，宝贝，将来你一定是神要重用的仆人，你一定是真心跟随耶稣的人，你一定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人。
请问他几年级？
当时可能才国一或国二吧。
七八年级。 OK，
对，对，但是其实从小就一直在跟他讲这些话。可是我只要逮到机会就讲。可是你知道因为他青少年了，好，他懂得怎么样来用他的情绪来回应我的话。所以你知道吗，当我讲着讲着突然就听到他头回过来，很用力的回我一句话，他说，你可不可以闭嘴啊。
哇，
哇，
好重啊。
我听到这句话我里面好难过，因为我想我没有讲错什么话啊。所以我就直接的跟他说，我说，宝贝，如果你想跟妈咪讲什么话我讲错了，你就告诉我，妈咪请你不要讲这些，我听了不舒服，请你不要跟我讲闭嘴两个字，因为闭嘴两个字妈妈听起来真的是会很受伤很伤心。然后他居然回我说，妈咪你知道吗，这些话从刚刚我听到现在你已经讲了无数次，而且我告诉你，我从我有认知以来你一直在跟我讲这些东西，我已经听了上千遍上万遍，我忍耐你很久了，难道你还要我讲更重的话吗？他就这样回答我。其实当我的女儿在这样对我说的时候，我真的大大的被神敲醒哈。那个敲醒就是我突然发现我有掌控她的欲望，就是我想掌控她成为我将就是将来她的未来，我想掌控她成为我期待的样子。所以当一个人感受到她被掌控的时候，她就会想反抗，因为她觉得 他不想被掌控，
嗯，
所以他就想脱离这样的掌控，他就用词、讲话、态度就变得很没礼貌或者会伤人，所以我要为我掌控他这件事情一直叨叨念这些事情，
嗯，
向他道歉认错，对，嗯，所以我也隔天我就跟神悔改，我说神啊，我把对孩子的期望交在你的手里，我祷告，但是请你洁净我的嘴巴，让我不要一直讲他已经知道的东西，
嗯，
对，
嗯哼，好，虽然哈，我们都觉得我讲的没错呀，
嗯，
我讲的是真理呀，为什么你听不进去呢？嗯，我讲的都是对的话，为什么我不能讲？
嗯，
那所以我就要问听众朋友哈，对，你讲的都是合乎真理，都是正确的话，那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目的是要让对方可以听得进去，然后成为他的价值观的一部分，在他的生命中带来改变。那今天如果你说的话会带来相反的效果，那你为什么还要继续说呢？你不是拿石头砸脚吗？你要的就是他从心里接受，然后愿意改变，但是你的不断的重复说这些反而带来相反的效果。那么一个聪明的人，我们就会想到，那这个结果是什么？我要的结果，今天如果我所做的事情是带来相反的结果，那我是不是要换一个方法？
嗯嗯嗯嗯。
所以不是在重述我们认为是合乎真理是对的事，而是我们要换一个方式。那小敏，你找到的换的另外一个方式，第一个，你为你喋喋不休来道歉，因为其实那是我们的盲点，我们以为我们在做对对方有帮助的事，可是是引起他更强烈的反感，以至于他要对你讲那么难听的话。
对，
其实他也是很不得已哦，他说我已经忍耐你很久了。哎呀，当然孩子不懂事，他们这样说是不成熟，是不好的。
嗯，
啊，但是难道我们就全都是好的吗？都是合宜的吗？所以你做的事情，第一个是你道歉。
嗯，
那后来呢？然后你对这个部分你是怎么办的？
我真的就节制我的口舌，常常讲他喜悦的话，就是跟他分享，就是大部分是他讲给我听，不要一直我讲给他听。
嗯哼，
对，常常听他讲他学校的东西，然后尽量节制自己，不要一直想要纠正他，改变他，灌输他一些你自己的价值观。
嗯，
对，然后我现在会做的方式就是比如说就我跟他单独吃饭的时候，好，跟他聊得非常愉快的时候，稍稍的切入一点你想讲的东西，稍稍一点，稍稍一点，慢慢给，
点到为止。
对，对，知道，嗯，好，可以了，就停。
是，其实他都知道，
他都知道。
那其实我记得小敏你也有分享，在一些关键点的时候，其实你的女儿是明白真理的。
嗯，
其实她给同学的建议，有的时候也都是非常合乎真理的。
嗯，
那不是像我们想的他都不明白什么是对与错。
嗯嗯 嗯, 嗯,
嗯，好，所以我们讲到的设立界限，告诉别人你能做什么你不能做什么，还有很重要的是我们不闯入别人的界限想要掌控对方。那这个对于人际关系是非常重要的。那在于这个设立界限的部分，我们讲到告诉别人你的界限，不闯入别人的界限，还有没有什么？因为我觉得界限这个主题，
好重
要，太重要，
嗯，
而且我们中国人，常常搞不懂，就因为我们的文化传统里面那个界限是很模糊的，我们很怕别人说我们没有爱心，很怕别人说我们太律法主义，或者哇我们这样子很没有礼貌，告诉别人说这件事情你不能做，好像不能说 no，但是心里又很不心，就是不甘心情愿的，所以就变得好多纠结，在人际关系里面，所以讲到不要闯入别人的界限之外，还有什么？
还有要在界限自己的界限里面负责，
自己的界限里负责。你这个界限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在自己的 处境里面要为自己负责、嗯、
OK
对、
嗯、就是什么是我理所当然应当负的责任，那我要去负起这个责任，
对对对，
我不能要求别人来为我负责、
嗯、
是这个意思吗？
对，
好 OK 对，好，你再帮助我们了解一下。
好，其实上一集我有提到我的老二跟我讲闭嘴那件事情，我不知道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哈、嗯。然后你知道其实他真的都明白真理，我真的要少说一点话、嗯嗯、因为最近我们搬家，然后我对地下室停车场还不是非常的熟悉，所以我开车的时候你知道吗，我有一天我开车我要倒车，然后我就听到哐哐哐好像不知道什么东西破掉的声音哈。那因为我的女儿坐在后座，所以她立刻发现妈咪不妥了，你撞到一台车子的车灯玻璃破掉。我听到她这么一讲，其实我当下是想逃的、
嗯、
因为我想到我要负责任、
嗯、
我想到可能对方要叫我赔钱，要赔很多钱、
嗯
哦、我就觉得逃掉好了，没有被发现，人家也不知道我是谁，而且我是新搬进去的，况且我也不知道那台车是谁的车哈、
嗯。
可是你知道我女儿多棒，她就说妈咪我们要为这台车子破掉负责，我们赶快下车帮他清理好，然后去找出这台车的车主是谁、
嗯、
你知道我们费了好大的力气找到这个人哈、嗯，那他是住我们家楼上的一位先生、
嗯、
然后我就赶快去敲门，刚好他在家，我说某某先生对不起，我刚刚不小心把你的车灯弄坏了，这样你知道他的是什么车吗？他那是 Mini Austin， 是那个进口的很小然后很矮的那种迷你车、哦哦，我说对不起，我把你的车灯弄坏了。
你的意思是说那是很贵的名牌车？ 对，
对
不起，我都听不懂。
听说要上百万，很小一台就要上百万，
是是是
这样。然后就对不起，然后我把你弄坏了，这样，然后玻璃都碎光，但是我已经帮他都清理好的那些破的东西、嗯。啊，你知道这个男的居然跟我说：“小姐，你怎么那么有爱心？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大部分的人都撞了就跑了，
嗯、
你怎么还会回来？”我说真的很对不起，我真的把你弄坏了，那看要赔多少我就赔你，这样子。对，那后来我把这件事情很勇敢的跟我先生分享，我也很感恩我先生居然一句话都没有骂我、
嗯、
他就说人家说多少钱我们就赔人家算了，这样子、
嗯嗯、
那你知道事后我就真的看到原来我的生命还有这么不成熟无法面对的事情，对，我没有办法为自己的处境负责任，刚开始的时候、
嗯、
我好感恩我的老二，他现在国三，他这么样的成熟、
嗯、
他知道要负责任、
嗯、
他知道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嗯、
对，我们帮把别人东西弄坏了，而且是这么贵重的东西弄坏了一定要负责、哦、所以是他鼓励我去为我的界限负责，对，就是为我的处境要负责的，要负责，对、嗯、那后来
这个在人际关系里面哈，当我们愿意勇敢的为我们当负的责任、
嗯、
去就是硬着头皮去把它负起责任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得到别人的尊敬和信任，
对，
你知道这个为我们未来那个哇，我们的人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抉择耶，
对，
如果我们失去别人的信任，如果你那天逃掉，你的女儿再也不尊敬你了，
对、
嗯、
而且将来呢我们如果遇到邻居、
嗯、
哦，不知道我在邻居的眼中变成什么样的一个人，我怎么能为主做见证，
是，
然后后来结果赔了3600块、哦嗯、那我把钱拿给他的那一刹那我告诉他我是基督徒、
嗯、
那谢谢你愿意原谅我，我把钱给他说、嗯、哇，他说基督徒，原来你是基督徒，难怪你这么有爱心我好感恩哦，就是自己在当下一个对的、
嗯、
一个立即的对的一个行为，让别人能够看见神的荣耀、
嗯、
这真是好大的恩典，感谢我女儿、
嗯、
对，
嗯哼，那我们需要在自己的界限里面为自己该负的责任负起责任，而不是怪罪别人说我今天这样都是你的错、前面讲到撞到别人的车灯哈，我们就要勇敢负起责任，而不是说他车子怎么停成那样哈、
嗯、
就是我们要为我们自己所犯的错也好，所做的决定负起100%的责任，这样人际关系里面就能够非常的清楚，没有怪罪，没有抱怨， 没有纠结。
嗯，
所以我想讲到享受人际关系，第一个我们是选择不受伤，第二个我们焦点放在别人身上，第三设立界限。那我想其实在小敏的身上最近也你有非常多丰富的经历啊，在这个人际关系的上面，那可能今天我们是最后一次讨论这个主题，所以我想最后小敏你分享最近在你们家发生的一个故事，就帮我们把这个主题啊，把它做一个总结。
好，我在前几集我记得我有提到，就是我搬到台中，那是我去年七月底的事情啊，因为先生换工作的关系。那其实我那时候我孩子是国三，所以他要重新面对一个新的环境、新的老师、新的同学，然后到那边要赶快的赶上对方的一些进度，然后课程内容又不太一样，所以他常常沮丧的哭。哭为什么他再怎么努力仍然没有办法像在台北一样名列前茅。他甚至认为爸爸非常的自私，为了自己的工作要全家搬家，让他这么痛苦一切都要重新开始。我非常能够理解他，因为我自己也很舍不得离开台北哈。那这期间其实我不断的安慰，我也鼓励，我也为他祷告，然后每天他回家的时候我就花很多时间听他诉苦，我也看到他很有成长，但是在成绩这一块他就是无能为力。他甚至对我说，妈咪，我觉得我已经用尽好多的力气，我觉得我好累哦，我没有办法再进步了。就在一次断考之前他对我说，妈咪，如果这一次我断考仍然考得很糟，我就不要再努力了。为了这件事情我向神祷告，求神怜悯他，使他不要有放弃的这个心。那结果考试结果下来，他本来以为自己会考得不错，结果一排名仍然没有他预期的好。这次他真的好沮丧，那天晚上他一进家门他就一直在电脑前面不下来，即便要吃饭了还是叫了半天才来吃，吃完了又上电脑。这不是他平常的样子，因为面对台中的学习环境他一直很认真的在学习，一放学休息一下就立刻进房间读书，而且读到好晚他才会去睡觉。那当天吃完饭以后我就在想，是不是孩子真的想要放弃他的学业了，所以我就有点焦虑的来到他在打电脑哈，我来到他身旁对他说，我说，宝贝，你已经在电脑上很久了，可以下来去写功课了。他没有理我，我又再讲了两次他还是不想下来啊。这时候我们爸爸突然就出现，并且带着怒气的对他说，妈咪说的话你没有听到吗？一直用电脑东下载西下载，家里的电脑已经被你用坏一台了，你还要把这台用坏吗？这时候我的女儿再也忍不住长期以来心中的怒气，对爸爸大声地说，我哪有用坏电脑，为什么都是我的错。她哭着从房间奔向客厅，随手她就拿起地上的一本课本丢过去。那这时候爸爸也气急败坏地回骂她说，不要读书了，读成品格这么差，脾气这么坏，有什么用？还好他们两个丢书只丢在对方的脚前。这时候我的女儿嚎啕大哭，我呢，我好害怕，我只能在旁边无助的祷告。并且她也把我推倒。那事后其实我很想试着先安慰先生，但他对我的女儿已经难过而且气到讲出很心痛的话。他说，我供养他爱他，他竟然可以对我这么凶，我还处罚不了他。那天晚上我也没有办法靠近女儿，那面对他们的冲突我真的好心痛。隔天我照往常，我读经，我祷告，我跟神说昨天晚上的事情，我哭着我要从神得安慰，我要从神来得智慧，求神帮助我怎么面对他们两个的冲突。这时候一幕幕你知道吗，年轻的时候我对我父亲的顶嘴，然后还有我还没有信主以前我常常跟我先生吵架，吵架的时候我就对他不理不睬，然后甚至我回娘家告状，我丢弃我的女儿不管，自己出去再散心。其实这些都是我妈妈告诉我的，我都忘记了。然后这些事情都一直出现在我的眼前，神让我看见我以前凶的样子就跟我女儿一模一样。我当时何等的让我父亲心痛，我常常在想，其实我的父亲已经到今年四月过世满两年， 我都未曾想念过他，但我父亲哈常常使唤我妈妈，我妈妈却那么想念我的爸爸。那一刻我真的嚎啕大哭，因为我好想念我的父亲。在当时我真的不知道我怎么以前会做这样的事情。我想念我的父亲是因为他在我让他很心痛的时候，他没有把我赶出家门，他没有毁了我。我多么希望有机会可以多跟他多说几句，谢谢他，谢谢他对我的包容。
嗯，
那时候我也真的好感谢神让我有这个女儿。原来神给我这个老二的时候，就知道他要使用这个女儿将来来医治修复我跟我父亲的关系。所以我对神的爱充满感恩，充满感动，我眼泪一直流一直流。那一刻我就好能体恤先生心中那个对孩子顶嘴的痛，也好能体会我的女儿一定好需要被我们了解，被我们原谅，知道我们仍然还很爱她。那真的之后的几天他们两个都不讲话，只有我会个别跟他们讲话。终于等到两天过后的星期六，那这一天我可以单独的跟我女儿说话，我就小心翼翼的柔和的讲着每一句话。诶，她也出奇安静的听我说哦。我说，宝贝，你前两天一定很难过丢爸爸书，对不对？我知道你一定很不愿意这样，其实妈咪也有责任，因为我担心你要放弃学业，所以我叫你下电脑，讲话比较急，以至于爸爸觉得我们在吵架，所以他说话就重了一点，对不起，我跟他道歉。那我接下来说，爸爸出生在很贫穷的家庭，每个月只有500元的生活费，爷爷要养四个孩子，所以爷爷会灌输爸爸一个观念，就是不要交朋友，因为交朋友要花钱，以至于爸爸常常没有办法体会，已经搬到台中那么久了，为什么你还那么需要而且想念台北的朋友，所以你常常说要到台北找同学，爸爸都没有答应，他都不允许。爸爸小时候的生活真的也只有读书，因为爷爷奶奶每天想的都只能是四个孩子有没有吃饱，真的没有心力也没有时间去了解孩子心里在想什么。所以爸爸真的一直没有办法很深的了解你在想什么，你可以体会吗？但妈咪真的为了要帮助爸爸可以感受到被了解是何等舒服的一件事情，所以每一天晚上爸爸回家，妈咪就会一直陪在爸爸的旁边听他对我说话，让他可以感受到被了解，有人倾诉里面的心情是多么棒的一件事情。所以孩子，你再多给爸爸一点时间好吗？我相信他很愿意更多的了解你的。我说，宝贝，我知道那一天你不是故意要把书丢向爸爸，可是你不小心做了，你愿意跟爸爸道歉吗？他说，我不敢。那我就说，那我站在你旁边陪你说好不好？他说，不要，爸爸也把书丢向我，所以扯平了。不过我知道孩子已经卸下心防，虽然他不想对爸爸说对不起，可是我知道他已经不再对爸爸怀怨。那我就再问，那天你把妈妈也推得好用力让我跌倒，你愿意这时候跟我说对不起吗？他就立刻说，妈咪，对不起。我好感动哦，因为神让我们两个和睦，我知道我们已经有能力可以主动的去跟爸爸和好。然后那一天果然就是我们一回到家，我的女儿见到爸爸就好甜好大声的跟以往一样的叫爸爸，然后爸爸就立刻也上前去抱住他，哦，爸爸也摸摸他的头。然后从那天开始我发现他们两个的感情又回复以前的那样的甜蜜。所以在这件事情当中，我真的要说，一个很棘手的人际关系里面，只要有一个人能够经验到被了解、被饶恕、被宽容，就能够带来影响力，影响到这整个关系里面的每一个人，有能力主动跟人和睦，带来修复的关系。
谢谢小明的分享。我想在你的家里可能也有一些紧张的局面，那请记得你就是上帝要使用的那个关键人，在你的家里带来了解、带来接纳、饶恕和和睦。我们谢谢小敏这几次跟我们的分享，讲到在人际关系里面，我们可以选择不受伤，选择把焦点放在别人的需要上，选择设立界限， 为自己界限里面的事情负起责任。谢谢小敏的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